我们的课有接着上一次的由速度转向深度。好，我刚才谈到了哈，我们生命的过程呢，第一个阶段可能很快很强哈，但是呢会面对很多的历练，所以呢那个强度会被慢下来哈。速度有时候也会好像碰到逆风一样，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毅力，我们的这个心智，我们追求的目标呢也会转向，或者说也会停顿。好，但是神创造的律里面让我们有春夏秋冬，它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就像我们中国人所知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理论哈，他说呢对于身体来讲的话哈，那春夏就我们都知道哈，它是向外的哈，一个是生发哈，来到秋的话就开始要长哈，然后到冬天呢收秋天收，冬天长哈。我不是在讲中医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知道这种天地精神创造的律，一种智慧哈。所罗门也是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天文地理他都知道，因为那是神所创造的。好，那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由速度转向深度，我们的题目指向核心，指向我们的听到别人说话。圣经说要快快的听，然后要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好啊，照理讲他应该是听说怒，这个怒的意思是说会有情绪，我们听到话的时候会有情绪。好，那我要这样子解释哈，当你听到的时候，其实你情绪就开始了。里面的情绪是同情呢，还是同理呢？同情跟同理不一样了哈，还是里面有一种好像要指向那种沮丧的情绪呢？还是会有生气的情绪呢？它已经在开始了，在我们的里面看不到，慢慢的会从你讲话的口气、讲话的内容，还有你的表情，包括你的姿势，都会表达出你的里面的情绪。所以讲 怒的时候呢，其实是讲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我们有正面的情绪，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话，你就这样子好像就木愣愣的听他讲，然后呢就这样子，对方的感觉也是很无聊的哈。你讲话要用心听嘛，快快的听，要让对方知道你在听他的哈。那你要听的话，你要用心，用你的同情、同理、同情的共情的一个啊同理来听他表达他，不管他是你的谁，不管你心里对他的意念怎么样，但是为了要让你讲话有果效，这不是我讲的哈，圣经讲的哈。他说这个讲话就像一个金苹果落到银网子里面，让它入网，让它入篮，中了那个，而且呢它还是金的苹果。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金玉良言，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那我们讲话的果效是为什么？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说没想过啊，我就从小就学会讲话，果效是为了什么？第一个要有概念，我们话讲出去是有果效的，等于说我们为我们的讲话负责任的哦，不是对你的对象，是对我们的神负责任。我在门徒培训那个课里面，我把讲话那一课讲得非常非常用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从主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多说怎么样，谁回应我，你们负责人不要回应，其他的我们的主角们，新郎新娘们，我们的女主角男主角们，如果多说是怎么样，圣经讲的有谁知道？
对对对，就是出于那恶者。
对了对了，会给恶者有地步来攻击，那这个的话就会做离间破坏，他就要搅起我们的情绪啊。还有一句话更严重，我们每一句话耶稣说都要攻出来，如果我们当中都是信主的人，都是归属于主的人，我们天国的国民的话，记得 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确据，可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我们还是要经过神的一个对他的交代，可以这样讲哈。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他希望我们多讲一些金苹果的言语，好吗？好，多有一些经验。这样的话，他的子民，他的孩子在生活当中，从讲话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果效。神对我们的果效在哪里？在他的那个圣经，有没有39本圣经里面滔滔不绝的讲出果效来了。因为说话是有生命力的，说话是有权柄的，他说有就有，同时我们按着他的形象给我们说话的这种权柄。你知道越是那种管理级的，他不太做，可是他眼睛在看。好，所以今天我的主题经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为什么不讲嘴巴呢？耳朵跟这个眼睛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吸收的，往里面去。那往里面去，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形象，看到了一个状况，或者一些我们讲欣赏了哈，不管是欣赏或者是判断哦观察。耳朵呢，听到一些声音里面的是杂音呢，还是就像一个医生拿着一个听筒听我们心脏的声音。那不是每一个人拿着听筒都可以听到心脏的问题的哈，那只有医生被训练过的哈。就今天我们就像这样哈，你的听就像你带着一个听筒，快快的听，听到对方到底在讲什么。眼睛在观察，观察到对方的能看到的部分，还有要看到圣经叫做视透他看不到的。我不晓得上次我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妻子很希望她的丈夫能够成为家里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家里灵修的一个头哈。我有讲过吗刘磊？上次以前
好像我觉得讲过。
好的，再讲一次哈，因为这是最近的事情，所以我比较有印象。其实很多很多妻子恨铁不成钢，我丈夫受洗了，信主了，可能信得不好，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我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读经的果效，一个人祷告跟神讲话，要我们管得着吗？我不好这样说啊。我们是帮神当那个秘书的吗？他是检察官啊。对不起哈，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对女人就比较清楚哈。那这个姊妹就说，每一次我讲，我在跟我丈夫讲，叫他希望他怎么样的时候，叫他读经，他就说啊，不就叫我们要爱人吗？啊，就等于说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有没有读经，但是他回答他说啊，圣经讲什么我知道啊的意思，这个意思哈。那我就问这个妻子说，那你听到他这句话一直在重复，你听的都一样吗？你听到的意思从一开始听到到现在，越听越烦，越听越定他的罪吗？还是你已经听出一些他里面的意思来？我上次讲的可能不是这个了，我讲的可能他比较论断性的那一面哈。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已经讲过听了哈，我们的听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问的问题，你的期待那个问题越来越重，你有没有读经啊？你有没有带得了的哈？那对方的回答，你们两个就是在打转而已啦。不要期待这个会有果效，不要以为对方会听你的话去做。妻子们，请我们有一个观念要放下来，不要再用了，不要老是拿起来用，以为我们说了孩子就会做，以为我们盯过了丈夫就会听我的。我不太认同一个丈夫听妻子的话，丈夫要参考，要听进去妻子的一些对他有益处，对他能够，他对外面他是不太能够敞开的，可是对妻子有一道门是敞开的。你不做，但是你要听到他存起来， 最近我的先生许牧师去跟一个牧者跟他说，某某人啊，你的妻子的话你要听啊，你的师母的话你要听啊，这是一个忠言，因为他经历过。那你说哦，那你许牧师都听你的话？那我不会，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丈夫是听我的话，是我要听他的话。慢慢的他到一个成熟度，他的话我一听我就了解了，然后我也很顺，我也觉得好像这样也很，但我的人生好像就不用那么这么吃力了。当有一个讲话的人一出来，你是服他的，你是认同的。我上次讲过哈，两个人的合一如果是因为彼此的益处的交换，这个不会长久，而且很辛苦，总是在算计。如果两个人的合一是这个啊价值观心智的一个合一一个联盟的话，那就会长久。牧师你讲。
我讲一句。
好的好好，牧师要讲话，太好了。我的事快点帮我讲。
他说没有一个人比你更认识你的。先生太太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谁知道认识谁比较清楚。外面的人嘛，不是，因为先生认识知道看太太，每天都在看，先生也在看太太，每天都看什么一举一动都知道。如果他说的话你都不听，那你去听谁嘞？谢谢
邢牧师。大家说阿们
阿们。谢谢牧师，每次看到
阿
妹，
他出去了，
嗯，
阿妹，
哎，谢谢牧师，
看你聊的特别好
，OK， 好，
好的，好的，好的，呀，所以呢，夫妻两个人既然是神的定律中是一等于一的话，合成一个的话，那么最终就是缺谁都不可，缺谁都不完善。好，但是这两个要合成一的当中呢，有的东西是要被修剪的，有些东西是要被磨掉，磨得光滑的，对不对？我们都理解到这一点嘛。好，这是一种生命的律啊。我们刚刚讲到从这个那个青少，然后进入这个比较老练，但是老练一方面的话，哇，事情越来越多了。好，这个就是精炼了，哈，这是所罗门说的。我没有看到有人生不精炼，一定要去被熬炼，哈，好。我不是在指责妻子，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通性，我们的通病，我的通性，好呀。那我有没有这个方面呢？我没有像你们那么劳碌命啊。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很喜欢不干活的人，只要我不是我的事，他不做，我就放着。我不会替他做，这是我的原则啊。所以有时候其实是我的软弱，你们都很能干，我不那么能干，我只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价值，然后呢我能做的，所以呢我就不那么，我也跟女性的特性有，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担很多，我担不起的啊。你每天讲，一天讲十次，明天讲二十次，到最后呢自己的心智的那种焦灼，那种里面的这个内耗，是不是啊？我们不要再讲女性了，好不好？我讲女性的时候啊，讲妇女的姊妹的时候啊，我是心疼你们，我不是在指责，我自己本身就是女人啊。好好，那你放心，下一期我们会讲女人男人，我也会讲男人啊，不要以为我都是在讲女人啊。好，那么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姊妹讲的这个，我说你讲的如果十次他都这样子，表示说没有果效了嘛，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希望，姑且不谈你论断他都没有在读经，好，那他的方式跟你的方式读经的方式是一样吗？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一种想法，说别人不一定都要跟我一样。到底一个人有没有跟神有关系，有没有在听神的话，谁说了算？不是我们看了算，是神说了算。那如果神不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推手吗？而且我们按着我们的想法要去推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很累。好，那么在慢慢的听的这个当中， 是为了，不是为了要打胜仗啊，不是为了要赢得对方，要辩赢，或者是要让对方认错，不是哈。我们的慢慢的听的用意是要更有果效的来用我们说去出去的话来帮助对方，或者说让对方有一个动力可以向前，不管是弟兄对姊妹，姊妹对弟兄都一样。我知道因为弟兄讲话讲的不多啊，那姊妹讲的比较多，所以姊妹们我们要成为这个语言的一个，要慢慢要成为一个专家啊，要成为那个语要怎么讲啊，要很专精的，而且讲出去是讨主的喜悦。今天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了哈。那么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在经过我们的思想，经过我们的情绪，我也讲过了，不能怎么样，有几个境界啊，不能插嘴，不要论断，那个我都讲过了，我们就不回去那个听的部分了哈。现在我听了，我仔细听了，这个不是只有丈夫，只有父母跟子女也是一样哦，不要以为他孩子小哈，他的话不算话，他的话不是人话，不是这样的。孩子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意思，很可爱的。我如果要记下来，我最近都没有再记了哈。我那个跟我那个很小，等一下我去参加他的那个颁奖典礼，我跟女儿开玩笑，我说他们是这样哈，这个学校是这样，就说因为是基督教学校，他每一个学生一定会看到他的优点，顺便跟讲一下我们的儿女们哈。然后呢，总要有鼓励他的时候，所以呢，那个就是一学期里面，在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聚会嘛，哈，多久一次我不知道，他们就会给一个奖励，给一个奖状啊，奖励，不是奖励他的成绩，他成绩有成绩，另外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对他们的品格啊，基督徒的学校嘛，对他们的品格，所以呢。大概全他们要求老师，你一定要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一定要看到他有一点可以被奖励，是真的哦，不要不是好像说好像没有，然后当作有，不是这样哈。然后我的女儿最近呢，她也忙，然后孩子们呢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她也要请假要忙哈。那她就说，哎呀，怎么都挤在五月？我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前面人家都轮光了？没有给他一个奖，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不去。我开玩笑了，开玩笑啊呀。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孙子哈，我从来没有碰过的，两个，一个儿一个女，还有我有七个孙子女哈，所有里面这个我是没有碰过的，那个特性太特别了。那我就慢慢在观察，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可能很难去处理他的一些管的啊教的部分，我也不用负这个责任，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外婆了嘛，对不对？但是总是会看到，总是会想要去帮助他，去引导他。那我要先欣赏他，我要今天要去参加他的这个颁奖哈，我要看看他得到什么样的奖，我很好奇哈。但是呢，我慢慢在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他有一次呢。有一次，对不起，我要讲这个会不会离题了哈？没关系吧，因为这个跟孩子们有关系，
孩子有关系，师母，大家都挺需要。
讲多少给你们有一点我的这个经验哈，经验谈哈。他妈妈，他有一次他来我这边，是因为生病来，所以他不能上学，然后他妈妈跟他带了一个他的这个叫做 tablet， 不是这个。啊，那怎么讲？你懂吗？
平板
不是我们的 iPad， 是 tablet，
就是平板那个用的那种设备， yeah， 有不同的牌子。
它里面有一些 pro，有一些节目呢，它是要学习也好，或者是游戏啊，都在里面。哈，那它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那个哈。结果呢，他一进入他的这个密码进不去，然后他跟我说进不去。那我就我说怎么会进不去呢？那我就打信息给雅珍，雅珍就再一次给他密码，又进不去。然后他就说，你把他照一个相给妈妈。那个时候我都不懂为什么他要我照相，我想说照相有什么关系？我就照了一个，我按照他讲的，我照个相给妈妈。后来我才知道，他妈妈把他拿错了，拿错。他们家四个孩子有四个，哈， 那他拿把他的拿到旧的了，也不是拿到别人拿到旧的，那他也不跟我讲说那个不是他原来在用的，他也不跟我讲。那如果我那个时候就不管他，或者是说就责备他说，哎呀，那进不去就进不去了，没办法了，好，我就，但是我就，我从他的他讲说要照相，我就在想为什么他要照相，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想到就做，但他不跟你解释为什么他要做。那我们这个旁边观察的人呢，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想说他的动机是什么，去了解他的动机，再来做后面的处理方式。这样子有没有人了解？所以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在观察他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做一种论断。因为我不是他，不管你是妈妈，多么好的妈妈，多么优秀的妈妈，你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我明天要讲，开始讲那个母亲节的哈，这个那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哈，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一个人啊，有没有看到你们两位帮我做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金姐啊，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人格的，他是有特性的，他有个别的，以后在主耶稣的那个生命册上，他有一个特别他的名字，而且他带着神都记得哦，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这个很特别的人，所以在以弗所那个教会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他才会提到说你那个起初的爱呢，他亲主耶稣很深刻的存着，即使是一个不成熟的爱，他存在心里面，你把起初的爱他没有忘记，所以他才会提到，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回来了哈，我这个岔开太多了，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听了，接下来要说，对不对？那我们也在应译着我要说什么了，这里面很自然的了，好，当然你说哎呀说什么就是这样，就自然就出来了哈，好像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不加思索的就一下就应对出来了，因为我们有说话的本能。那其实你的讲话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加思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我的心怎么想，我说出来话就怎么样，所以到时候我们所说的话，不是对方有没有听你的要被主来判断，是我为什么讲出这句话，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心，要被主来验证。那记得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好好的用他给我们的这个语言的权柄跟能力，在我们有世之年，我们的年日里面，我们讲出去的是经验，不是说要讲那种不是为了要有一个好像写在一本书，不是这样，而是讲这个话有一种果效，有一种能力，而且我们里面是越讲越有能力，而不是内耗的啊。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的讲这个的意思哈。好，那在你讲之前，你有一个刹车的本能，要经过你的思想，而不是冲口而出。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经验，我有哈，就是之后才想说，哎呀，我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要这样子告诉他？我常常有这样的，那就表示说我那个时候的思想是钝的啊，就是我不是说讲的利不利哦，我是说那个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要去讲这一点，这思想上有点慢了，还是我已经不用心了？我不知道啊，我常有这种情况。之后呢？你想，哎呀，我当时怎么没有讲这个？但是呢，到这个地步呢，我就靠主讲了。因为我现在的话，常常会有一种停顿，或者是一种好像一下子从哪里接哈。我这个年纪，我发现哈，我不能把它归责于年纪了，可能是我的一个能力的问题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在我们讲之前，讲对你没有问题。讲对我们都没有问题，出声音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情绪那个时候已经很快的在酝酿的话，那么你所讲出去的话就像炸弹一样，一定都有杀伤力的。所以你越讲越快，越讲越重的时候， 这一场对话就等于，我要这样说，不但无效，而且呢，会给魔鬼有地步。那么现在在我们讲之前，请我们学习，你们都已经结婚了诸多年，哈，做了父母，也到了一个地步呢，也都到了一个家业的这个地步呢，那么我们就要学习，不是训练我们怎么讲，是训练我们怎么样刹车。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有一天啊，我现在发现许牧师哈，因为他比我大七岁，所以他的那个记忆啦，还有就说他讲过的，然后他忘记他讲了，类似这个了哈，类似这个哈，我不能全部归责于我们的那个年纪了，但是他就是一个这个脑神经的一个，我也是一样哈，退化的一个现象，可能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保养啊，包括我们的睡眠啊，我们的那种内耗太多，都有关系哈，情绪各方面都有关系哈。那因为有人活得很高的岁数，他们也很清楚，对不对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他最近有一些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啊，等于说他会错过了某一个那个，然后来做一件事情。那他就帮我送两个便当去给人，啊，应该说这样好不好？我装了两个便当给他拿去给我女儿。那他就这样想，他说呢，我女儿一个就够了，他就把另外一个拿给我的小叔，他的家哦，他有两个儿子在家，他的那个妻子在家。那他拿去的时候，他回来就说：“哦，我拿那个给某某人了哈。”我心里就想不好，因为我了解他。我说：“你没有打开来看呐、啊，因为我那两个便当是菜一盒，饭一盒，就是主食一盒，菜一盒，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说他就敷衍了，他就没有回应我。他那个时候了解到我在问他，是好像在想要找出有什么问题哈、啊。他也是反应很快的哈、啊。他说：“哎呀，我就反正我他就没有回应我说他有没有看啊。”那我就想，就有一点抵触我去询问这个事情了。所以啊，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想他可能没有看。那如果他把上面那一盒，我说你拿上面，再拿下面的。上面的话是菜，下面是主食，那他也不回我。如果是你，你会一直追问吗？你心里面已经知道说，哎呦糟糕，他也不晓得我里面，他本来是送给我女儿的，他想把它分成两个人的时候，那他也不晓得我上面下面是分开放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一点不想去回我，就等于说他这样做已经不是我本来是要送给我女儿的嘛，他把他送给别人，那个没有问题，他对我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他愿意给人我很高兴。可是我现在在查问他的是，你是拿上面那一盒还是下面那一盒？他不回答我，那我就赶快送个信息给那个另外一个啊侄子的家，我说请问那个啊那个伯父拿给你的是那饭盒里面装什么？他跟我说就是主食。就是饭。好，那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回过来的时候，我的直觉是要跟他讲说，你拿的只有给他饭。好，我心里面没有意思要指责他，但是我要去证明说你没有看下面那个给他，这样我心里面是有点急了啊，拿一盒胡奶油的，拿一盒白饭给人家哈，那也不是只有白饭的哈，但是至少就没有菜哈，那有点心里觉得要有点过意不去。但是那个时候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这样讲的话他可能会很愧疚，他会觉得本来是一个好意，做了一件好像多做了一件好事，现在变成做错了事。好，妻子们请回答我，你们会怎么做？我这个事情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哈，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常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例子。妻子们，如果是你的话，好，你请他送了一个东西给人，然后他把它分成两份， 给另外一个他想要给的人，然后他又给错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来，文字你回答我。
师母，这是个难题。你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对？
你会不会想说什么？你会想说什么？好，你做了就不管了哈。后来我还是做了，因为我送了信息给对方嘛哈。但做了不管，你会想说什么？还是你不说什么？
我会实话实说。
OK， 好，实话实说，我们都。就是我至少不会多说哈，我也不那个哈，实话实说是一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
嗯，
那我要告诉你们哈，我告诉你们我的有没有别的妻子要回答我？
嗯，我如果换了我的话，我可能当下会告诉丁帅他给错了，我也会安慰他，这是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麻烦，但是可能我后续可能还会，我可能会。不自主的就教导他，你下次不要这样做，你要认真一些，或者你要确认
一下。是，还有吗？
师母，
嗯，
如果是张涛这样做的话，我就会说，张涛，你要给谁？给其他任何人都没有问题，你要问一下我，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具体的食物是什么。
OK， 还有吗？谢谢你们哈的分享，这都很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小小的一件事情。那我要告诉你，你们因为我时间关系哈，我就讲了哈，如果没有人要讲的话，我就讲了哈。
师母，我想你前面已经说了，那个牧师他对这件事是不太想听的。那我想，如果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对方已经不想听了，那我就直接就问问。给那个拿东西的那两边告诉他，就给解释一下就 OK 了，我就不再跟他说了。
Okay， 你就不再说。OK， 我意识到牧师想要，就等于说他不回应我这件事情了。啊，那个时候我急的是，我们心里了，我们都会急说，哎呀，这个事情本来是好事，变成不美了，就好像给人家一个不无缘无故给，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啊。而且他还说，他说是我做的啊，是我那个哈，我的本意哈，以我的本意，我先私下问出来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事实上我的本意跟你们想的一样，好，跟那个雅琴就不讲了哈。那我的本意是想说，我就跟他说，你真的是拿到那个拿到下面那一盒的话，就是没有菜的那一盒给他了哈。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昨天不是在讲那个启示录哦，那个有耳可听的就要听哈。我就最近呢，对这句话呢，就要提醒我说，多听一下圣灵的声音，多听一下他的提醒，多听一下他的引导，他的教导。所以呢，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主告诉我说，别说啦。你看我们的神管不管事，大大小小事他都管。连我要说什么话他也要管，问题是你让不让他管，他就告诉我说别说了。好，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的那个要讲的那个理呀、啊，理由的理还在那里，等于说就像大家讲的，跟他讲说下次你要看一下再给人，对不对？好，可是很清楚的，主告诉我说别说了，有时候不说比说还有果效、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当我们先听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你看你的那个讲义了哈，你的这个纲要了哈，会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听了就要讲这种模式的话，那我们就要开始试试我们的刹车，好吗？好，你慢一点讲不会吃亏，你讲少一点也不一定没有果效，因为你的目的讲出去就是要他有一个能力，有一个结果在那里嘛，不然我们就变成对方认为，儿女也会这样觉得，我们在唠叨，一直在念，可是没有什么用处嘛，对不对？当我有一把枪，我就是希望能够一打能够打到那个目标，不是乱扫，对不对？哦，你不是要为了目的要。 打其他，就是乱扫这样，就随便发那个子弹这样哈。我们是要打到那个目的。所以这个信念里面呢，有两个信念，这个叫做原则啦。我们有主的人，就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轨道啦，这是我们的轨道啊。那么刚才我讲过了，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出于恶者哈，这都有了哈。然后啊，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来哪一位念一下？哪一个弟兄帮我们念好吗？我很喜欢听弟兄念圣经。
下面因为经上说，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好的，谢谢。姊妹们，我不是不想听你们念圣经啊，你懂我的意思哈、啊，就是他听到弟兄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就特别让我觉得很享受哈。那姊妹的声音是很可取的哈。
师母，我说刚才我看到那个杜青那边也有打开，所以可能是黄弟兄，让他下一个黄弟兄就可以念。OK，
啊哈，你看我们现在的运作哈，我忘了刘磊提醒我。然后刚才那是要念的时候，妻子就告诉他说在下面有没有帮助，你看好让他出头哈，这不是很美吗？好好，然后现在他又帮助我说哦，谁要念了哈。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念，有两个信念，等于说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在那里。什么叫做原则？就是品格，我们有个德性，有没有信心，还要加上德性，德性之后要加上知识，好，这个都是在成长在成熟的。所以呢，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从信心来的德性知识，到最后有一个节制，节制就是我们的刹车跟爱，这一些都能够成熟的时候，无形中呢，我们就会在我们里面要加油还是要减速，我们就有一个历练在那里，有一个练习在那里，有一个老练在那里，可以这样讲哈。所以这是我们的两个信念，记得哈，一定要开在这个轨道上面。当然什么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时候不是讲到说谎的问题，有时候是什么讲话好像给人家猜谜一样，有没有？谁帮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丈夫很晚回家没有打电话，有他的原因。我不是说那原因都是很好的原因，有时候是忘记啦，忙过头啦，或怎么样，或者是这，我不是在为弟兄讲话，我是在讲我们的妻子的立场哈、啊。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好了，然后呢这个妻子呢煮好了一餐饭啊，一面煮一面等到摆到桌上去都冷掉了。然后弟兄一回来的时候，这个妻子看着他说，我看以后晚餐我不用做了啊，你回不回来吃没关系。这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啊，当有一个人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听到什么
反话？
情绪
不耐烦、
啊、里面有不耐烦，有情绪啊，要说谎话也是，因为他心底处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弟兄他的丈夫从明天开始就真的我自由了，我不用准时回去吃饭，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要跟人家去吃去外面怎么样，他已经告诉我说我不用回去吃饭，他也不用做饭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我告诉你有，我看过有，真的有。那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那你不是这样讲的吗？难道你心口不一吗？你不说你就不用做晚餐了吗？啊，你说他就可以不用回来吃了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用那种猜谜的方式或回转的方式来讲我们的话，或是你不讲，或就是跟不是，这样懂这句话的信念吗？因为姊妹的特性跟男人的特性不一样，男人的特性是直的，好，你叫他买什么他就去拿了就走，好，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有那种善啊美啊要让他更好啊，或者有那种 应变的那种特性。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要让它完善的话，一定要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然的话就宁可不要讲，没有关系。好，所以当初呢，我在听到圣灵跟我提醒说不要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为什么叫我不要说，等于说我现在如果说出去的话，我的动机可能就是不是很对的动机啊，我要证明他错了或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抓着自己然后批判自己清算自己，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所做的为美为善为好。好，好，那这是一个律。另外一个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爱我们的生命，我们想要想那个美哈，美福哈，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刹车要用，禁止舌头不出恶言。那这个不讲诡诈的话，这个是我们有主的人，我们被更新哈，我们人都很诡诈的啊。为什么我们会是说不是，不是说是呢？因为人很诡诈嘛，对不对？我们有一种外表的那种面具在外面，那这些呢都会被圣灵帮我们一直更新一直更新，那就是圣洁了啊，就是跟神的性情跟神的圣洁有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基督徒的问题比较不是说诡诈的话，而是怎么样，我们所出来的话有没有善意，有没有美意，有没有效，有没有果效。好，那如果我们有那个的话，请你们去回去了哈，大家在那个雅各第三章去看一下，神给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三寸之舌哈，很小，可是他的那种要引起的那个动力或果效是很大的。那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得罪神，不讨神的喜悦。好，上次我们提到我们心里的意念还有我们的这个所出的话是要讨神喜悦的。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的婚姻不是只有我的丈夫妻子，不是只有丈夫跟妻子在这个家，这个家是有老板在管的，因为这个婚姻是属于神的。不管难处不管任何的情况，他都可以管，他愿意管。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作我们婚姻里面的一个见证者，而且是一个全能者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定律定下来了，到底你讲这个话你的目的要达到什么，搞清楚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过滤一下我们思想里面有一种模式。那我讲这些是养成的过去的模式啊，第一个虚谎的模式，第二个是负面的模式，大家都有，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堕落的这个还没有被救赎以前，还没有翻身以前，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面，只是不一样而已，但是它的模式的那种里面的值都差不多。虚谎的是什么？应该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非这样不行，不是这样就不对。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标准，我知道什么是标准，好像我就是一把秤，我来秤你，看你够不够斤，够不够两。问题是我们的这个秤子或者我们这个天平呢，功能呢已经有问题。良心有没有良心？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有三个词哈，一个是无伪的信心，还有一个是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一个无亏的，没有亏的，没有缺了，没有瑕疵的一个良心。良心是来判断善恶的嘛。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信神都有良心，因为神给人的是完全是一样的，他的形象里面就有良心，是非之心。所以呢，我们在被更新，我们在被更新，那我们有一些模式养成的，需要把它试透，自己要试透它。比如说我为什么每一次人家不听我的，人家不按照我的意思， 记得哈，我现在不是只有讲姊妹哈，夫妻都一样，男的女的都一样。为什么人家不听按照我的意思，我就会那么生气，我就觉得好像对方犯了死罪一样，就是一定要让他求饶一样。好，意思是说应该这样，你没有做，那我马上就会给一个说你这样不对，类似这样的模式，掌控啦、掌控啦、被掌控，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模式，因为这个是一个逆向的嘛，管理啊，还有这个治理哈，它本来是一个权柄跟一个能力，但是后来就变成堕落之后呢，它就有它很多的这种病态的方式，我称它为病了哈，它不是说犯罪，因为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只是养成的，我们好像攻不破的感觉哈，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常说，哎呀，我真是为什么又这样了？好，第一个我要意识到我有这种模式，然后就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认为这样应该就是这样，好，好像变成我是那个审判官，要来看你缺乏多少，我成为那个天平，要来称出你的这个好啊，这个丝毫不差的，好。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面的。负面的话呢就是很敏感，一下子就会跳起来啊，你讲这个话对我就有一个啊，我是很敏感的啊，那我很敏感的，因为结婚以后呢就从牧师呢我就学习很多了，他到现在还会提醒我，你多想了，他就这样讲啊。那可是问题是我的想法是说你都不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想所以我才需要多想呀，这也有，就是两个人合起来有他的逆向也有他的顺向，顺向是因为你不想影响到我，也不要再想了，这是一个顺向，就是我顺着这样下去的话，那就会把你的长处补我的短处，对，多想就已经是敏感的嘛，过敏的嘛，啊，想是要想，那对我来看他都不想啊，对我来想是想太多，那两个人就一直在彼此在综合，在综合，在互相影响。逆向的是什么？因为你都不想，所以我就想的更多啊。然后我想的更多，就对那个不想的压力更大，这是一个逆向的负面的。所以想太多过敏，这个过敏不是只有身体会过敏啊，我们的心理也会过敏哈，啊。比如说你一个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生理时钟好了，你睡觉的时间哈，啊，然后一定要怎么样齁，还是一定要到几点，那个都是一个我们已经模式下来了齁，一个就没有办法改变了，一个固有的固定在那，很固执的齁。然后呢就要想坏一点。什么事都要预备着，万一怎么样，这个下去会怎么样。你们如果不懂我的意思，请问哈，请那个跟举手哈，让刘磊知道。我看能不能更具体的解释。那你怎么知道你想都是想坏的呢？意思是说在所有的这些决策里面，我们的做法里面，你会在那里非常的怕什么事情发生，以至于寸步难进，寸步难移，就停在那里，好像你如履薄冰一样。人生不是这样的，人是要很多的错误来让我们成长。我的错误不是犯罪，我错误是说有很多的我的不灵光，我选择的不对，让从这个我所学到的，那就是我的学会嘛，那我学到的就是我的工具了啊。所以想坏的等于说我从现在开始，如果我发现我是一个什么都想坏的，你说哦，我丈夫过去说我想要做这个时候，那如果那怎么办呢？那会不会这样呢？啊，基本上这种心态就是一个不信任的，不信任，没有安全感。啊，那你说那太有安全感的话，太冒险的话，那不是很危险吗？那这个就是想坏的了，是不是？啊，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但是呢，啊，因为我们不确定。所以当你是一个不确定的，你认承认说神啊，我连明天要去哪里都要你容许的话，那我能确定什么？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雅各书第一章有一句话，那很有意思。雅各讲了很多上面他的论述，他说：“弟兄们啊，不要想错了。”这个就是这里我在讲，不要想错了。往下面是什么？来，谁帮我翻一下那个圣经，念一下雅各书
第一章第十六节，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往下念。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好的，第一个要先想到神的心意是美善的，他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雅各说你不要想错了。当然我们有一种计划性的预防性的想法没有错，就像我们现在打很多预防针，然后预防针打下去我们就觉得好像安全了，什么病都不会犯了，是吗？预防针有时候有很多的后面的那个后遗症，终究它就是跟那个本身的那个病毒也好病菌有关系哈。但是这个是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所以他有很多实验嘛，要很周密的实验才能够打在人的身上。好，那你光是你这样的想法或几次的经验，你就把它就已经把它做一个定论，说这个事情这样下去以后一定会怎么样，那我们就对自己太确定了，然后呢对神就不太能够信得过。我们常常存着一个心，神啊，如果你容许你就让我怎么样，但是不一定都按着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啊？呀，所以想多了，想坏的啦，那想坏带来忧虑啊，你会有忧虑啊，敏感是过分的，那想多的话你心里就有重担了，就会担心啊哈。还有呢，我把它想的深一点，心思很深，心思很深的话就会带来疑虑，就会怀疑，就会怀疑对方啊，就像侦探一样，什么线索都要去查一下啊。我想平常的生活的话，如果我们疑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自由的。你拿着一杯水，到底这杯水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它里面有什么，类似这样。你说我这个举例有点太夸张啊，但是事实上当我们有这种总是要把它想得很深，问题是你的深处装着什么？你的深处是装着一种平安跟喜乐吗？还是你的深处装着一些你过去的模式里面的一些负面思想，或者是你的那种怨也好经历也好，过去的那些苦的经历各方面的话，如果那些在你的抵触的话，或者是愤怒也好，那么一想那么深的时候，你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都会怀疑，什么都会不信任。好，好，那么接下来呢，看到树没有看到林，你只盯着那棵树，可是你忘记欣赏旁边有个很美的树林，不是只有那一个点而已，很狭隘的，每次都只有看到树没有看到林。意思是说不在就盯着那一棵，然后它的缺它的好它的不好啊，就这样子就死盯在那里，然后你那个对旁边的那个其他的树的那种啊，它的美啊，它的景观啊，我就不注意了。比如说有的人就去看什么神木啊，有没有去哪一个山看神木啊哈。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比较矮的树木，这个神木就不出事了嘛，对不对啊？因为有旁边有正常的树木，所以它才会有出色嘛。所以没有这个灵的陪衬，那个神木我觉得也对我来讲啊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角度，比较宽广的看法，比较宽广的那种角度。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有时候我们后面那个徐牧师很喜欢种一些水果树哈。有时候呢我们就盯着那些果子，有一次我记得我帮他摘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家有杨桃 有芒果，有龙眼。有时候我不知道帮他摘什么东西哈，就把他连那个头都把它摘坏掉了哈。我盯着那个果子，他说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不能摘的？好，我忘记了很久了，很久以后我就不敢再去摘，因为我不懂嘛。啊，我就想说，哎呀，赶快把它弄下来，不然会被动物吃掉。然后呢，我就把它弄坏了，就把它不搞坏掉了哈。那等于说，他爱果，同时也爱树，哦，爱屋及乌的意思了哈，有点类似这样哈。嗯哼，有一个跟着比较相对的是以丘为山，啊，就是把小的看成大的，把它放大了，会虚夸，哦，它就会虚夸，哦，呀，那基本上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毛病，就集中在另外一句哈，只盯着结果，忽略了过程。我的心里的目标跟价值，只有在结果的时候，那就错失了过程的那个宝贝。过程是形成结果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句话大家可以理解吗？
理解。现在的社会主要都是强调这个结果，就是好像对这个过程根本就不太注意，只注重结果。
Yeah, 不但注重结果，还注重速度。以前做一道菜，切啊、洗啊、准备啊、配料啊，还有下锅还要有程序，火候还要注意。现在放进微波炉，连一分钟都等不及。这个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倾向，结果时效，对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养他们的。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人，我们所生下的、所培育的是一个人，是一个神所宝贝的灵魂，他是要到永恒的，他要成长、要成熟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世代的一个倾向，越快越好。越多越好，我一直在提醒一些我的弟兄姐妹哈，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要直化，不要量化，包括看得见的，我们家有多少钱，多少多少多少，那个叫量哈，直化就是说，我们即使只有小小的几文钱哦，当然不是用文来算的了哈。不要一直盯着这个它的那个量，而是那个值里面。好，我们家有一句话，从我搬到美国来，现在还在，叫做菜根也香，有看到吗？粗茶淡饭，粗茶淡饭。
哦，粗茶。
这个摆在这里已经它是几年，它还在那里。每次一抬头，我做饭啊，做什么啊，刚好在我的水槽上面。我看了，我心里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那个只盯着结果，忽略过程，不实际，就是说不是事实。那我们只看着后面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一样，你看那个数目，但是它不是实质的价值，应该把它放到这个最后面了。我应该把这一句放到最后面，整个一个负面的啊，它有一个总根部的根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很快的想要看到结果啊。基本上要看到果子，我们要有很多的耕耘，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有没有要回应的？请你们有没有回应问题？
嗯，师母，我刚才我想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您刚才说的，看那个看到树没看到林。就是比如说是在弟兄的身上、不应该拿他的缺点去跟其他的弟兄的优点去比，要看他整个的人、神所造的他整个人的这种好，而不是只单纯看他的一个缺点而忽视了他整个人。然后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只盯结果忽略过程，就还是说要看到他整个的人以及神在他身上动工，他这个改变的过程，而不是直接想看到他改变成的那个样子。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
呀，是的是的， 所以我说我们眼睛要看，要观察到，哈，如果没有小小的进程，我们现在不是说一方面有两个方面都要一样好的，我们有一点点的进度，我们的合一，其实所有的情境都是为让我们越来越合一，越融合在一起。啊，你看，咸味跟甜味本来是相反的，可它可以融合在一起，类似这样子，本质是不一样的，可它可以融合在一起。盐还是盐，糖还是糖，可它在一起的时候味道就不一样，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是说，你也在改变，我也在改变，但是看不到。就像那个水变成酒，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有个大能在那里，它的变化我们看不到，可它终究会比原来的更甜。好，类似这样。是的，是的，我很认同你所描述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要盯着那个这一颗长得不多，长得果子那时候，那我们要看到其他的景观呀。还有一个问题啦，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哦，他有什么优点，如果他没有优点，我想你也不会嫁给他，也不会娶他，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开始慢慢啊，每天一起生活就有缺点。那就我刚才许牧师讲的，有谁比我夫妻更了解彼此，因为真相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很容易把缺点就抵消了优点，了解我的意思吗？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缺点要开始要根要拔除，要重新翻土加肥哈。那优点的话，要让它更有利于整个的啊，就是优点就是优点，但是缺点就是缺点，不能把因为有缺点就把优点就取消了，这是我们一种误区，好像就变成。数一数优点五，缺点五个，优点三个，那就因为这个缺点呢，不是搞错了，缺点三个，优点五个，然后这个三个呢，把五个全部都取消，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至少五减三还有二嘛，对不对？好，反过来，如果我缺点五个，优点三个，那至少你会把五减三。还有两个你要努力的，而不是全部都没有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心理的误区，好像一样不是，而且那一点不是，全部都不是。什么叫做彼此建立，彼此扶持？扶持软弱的，鼓励灰心的，这是我们肢体，不管是家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肢体的彼此运作的一个教会的一种律，一种真理，对不对？我们都认同圣经讲的那个，就是当你把对方的缺点拿来取消对方的优点的时候，那你就是只有看到林没有看到树，看到树没有看到林，对不起啊。或者是你把那个缺点本来只有一个，优点还有三个，那你就把那个缺点放大到一个地步呢，看不到优点。有时候会这样子，我们的眼界的问题，我们的视野，还有我们的心里面的看法的问题。好，那我现在很快的把我后面那一项讲过，但是这一项我要在这一项事实上是我最想要更细节的讲的。我先把它，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你前面那些都是一个好像一个观念性的哈，现在怎么应用？我现在很仔细的听对方，听到他的缺乏是什么，听到他在想要跟我表达的是什么。有时候他表面上讲出来的话，跟他心里面要讲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比较渗透性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讲这个话。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说，许牧师不回我，我问他说，你是拿上面那一盒还是下面那一盒？他说他本来要回我了，他可能知道糟了，就是那他就说他就没有回我就对了，他几乎要讲，但是呢我就看到说他没有看的哈，整个没有翻出来看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那我就要看到，我就要听到他的语气或者他的表情里面要表达什么。好， 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有一个有几点的建议哈。当我们听了，也经过我们的思考，如果你不会的，你寻求圣灵的帮助。为什么我说我听到圣灵很清楚跟我说不要讲？哎呀，我一按照圣灵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平安，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我顺服的圣灵，而且我会有赏赐啊，我心里面很确定的啊。那这个当中呢，一定要有让神参与，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啊。那么接下来会影响到你开口要讲的时候，我们学神好吗？当对方有一些事情需要纠正，需要有问题，需要讨论，需要决策的时候，神总是由问题开始。那神对于他的仆人，先知也好，祭司也好，他是一个命令，一个吩咐，因为他是父亲，我们是下辈，他是上。夫妻的话是平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神在管教他的儿女的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是神是他是掌权柄的父亲，另外一个又是主耶稣的这个那种我称你为朋友，我不把你看着仆人那种平等的关系。在那种时候，神显出这样的一个范例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亚当，你在哪里啊？因为他面对是一个人，他所创造的人，这个人有思想，这个人有情绪，这个人有意志，都是神给他的。所以他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对他说话，而且他有一个用心，我希望你知道你做的什么事情，你知道你在哪里吗？对于这个该隐，你弟弟呢？他不是一下子就好像法官一样就判罪了，他用引导式的、询问式的，一方面神是本来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全知，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要讲的话的内容要确定我讲的方向对不对，这样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哈？等于说我在讲以前，我要确定我要讲的话有没有对题啦。啊，有时候我们想要讲的，那对方的问题跟这个没有关系，对方的需要不跟这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是讲我们要讲的，给我们要给的，那这样的话就文不对题，就没有果效了啊。所以最好是打开话题的时候，我们用引导式的引导对方讲。那怎么引导对方讲呢？或许你说这个你在讲说话的技巧吗？不是，这是我们说话的心，我们给对方一个机会来表达，而且让他开始去思考说他这个事情这样做是什么原因，给他一个机会来我们讲答辩也好，一个机会来表达，让我更了解他在想什么。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责问也是这样哦。我觉得圣经神对这个他的儿女的这种管教啊，或者是管也好，教也好，是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榜样。所以以前我记得对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要管他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是一个提问，几乎都是这样。好，为什么这个罐子在桌上呢？可能拿下来吃什么没有放回去哈，类似小时候了哈。那大的当然就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了哈。所以引导和询问，为了让我们确定我要讲的话是对题的。啊，我很简单讲过去好了哈。我下次我再回来深入讲哈。第二个。开始产生了一个，他也表达，我也表达，那我表达我的看法嘛，好，就是表达，好，那表达的时候呢，先让他表达，之后我来表达的时候，请我们尽量的，不管谁，丈夫、妻子，用我开始，不要你开始。我的话意思是说， 我有这种感受，我有这种想法。我们很平等的、尊重的听到对方彼此要表达的。记得哦，当对方在表达的时候，另外一方的话怎么样？就是在听啊。所以听跟说是在互动的，一方面听对方的表达，一方面等一下你要说的时候哈、啊。所以好不好？我们练习我。好，比如说像就用昨天呢我讲那个例子哈，那个啊饭菜的问题好了啊，那我好像有跟牧师讲，我说啊那两盒，你我说你拿哪一盒，刚开始我说你拿上面还是下面呢、啊、他就愣住了啊，然后我就表达说，哦，我不是把它混着放的，是分开放的。我而不是第一个问题说，那你有看吗？不是这样啊，就是先讲我啦啊，先表达我要讲的，我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我想这样。但是你也容许对方表达他的想法。第二个是表达我，第三个是关注。这个关注的话，就开始要去对事情了啊，有一点点对事情的分析，讲那个理啦，那个道理啊。然后呢产生一个两个人讨论之后才有协商啊。上次你记得吗？我在你们啊这个课上啊，到在、跟你们面对面上课的时候，我说夫妻那个协商谈判协商哈、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听谁的，而是大家彼此两个人哦、三个人可以抵一个诸葛亮嘛，对不对？那我们有夫妻还有神啊、哦、神没有把我们当作说好像你是傀儡啊，你们就是我管的啊，然后呢我要你怎么做怎么做，不是这样哦，他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选择，有一个意志，然后来补我们的不足，或者是引导我们的不正确、哦、这个都是神在做的，我们有三者，对不对、哦、好，接下来的话就协商。这个协商的结果不是带来一个论断或者定罪，而是带来怎么样？有一个鼓励，就是我们很愿意再努力、再加油，啊，一起努力。最后呢，我刚才讲过，不要用结果来做你的目标，用过程来做你的这种，一方面你观察过程，因为你从那个，我们常常有这个近程、中程、远程的目标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这个过程来做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小成果啦。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现在已经不会再那么常生气了啊。然后对方呢，慢慢的也在跟你讲了，好、啊，这些都是小过程，那你要看得到，你要懂得怎么样来珍惜这些小过程，好像每一颗都是珍珠，把它串起来，到最后就变成一条很漂亮的啊，一个装饰这样哈。在这个当中，我们要进入下一课最后一课的时候呢，请你们一定要去听一下那个我的门徒课程，对，就是那个第七课，特别是第七课跟耶稣学说话啊，这一期叫做跟耶稣做门，学做耶稣的门徒，那里面有一个说话啊，那个有关系。啊，如果大家可以进入那个关怀辅导，其实也是很实际的，对夫妻的关系也是很实际的。啊，我们有关注，那我们会有个引导，啊，我们的讲话跟讲话也是有关系了。啊，我们讲话是很关键性的。